戏骨台劳，
欢迎收听戏骨台劳，我是老公一号 Winnie，
我是老公二号燕燕。
今天走一个正式一点的路线，
正式一点路线，我讲话要用肚子讲，
我们要字正腔圆的路。
好啊，
好难啊。
好，这次我讲话慢一点，然后咬字清楚一点，当成一个训练好了。
好啦，没有，我觉得还是正常一点好了。我们今天是 QA 题， QA 集，又是 QA 集，呼呼呼。可是因为我们真的累积了蛮多工作相关的 QA， 所以我们就想说，那这一集我们就全部都聊就是这些工作上面的问题。
对，
那所有问题都是从我们的 Instagram收集过来的。
对啊，可能大家对工作也蛮多疑问跟抱怨，
嗯哼，
就蛮多恨意的抱怨。你有看到，蛮好笑，
是蛮好玩的。那我们就来开始，
开始咯。
第一题， H1B 被 RFE 了，很担心老板会不会因为等太久不要我。
这既视感好强哦。
我也觉得
好像听了好像十几遍，
对，
身边的朋友都有差不多这个问题。
有些人可能会想，什么是 H1B， 什么是 RFE？就 H1B 是在美国劳工签证的一种，就是如果你需要在美国工作的话，通常是公司会需要去帮你申请这个 H1B。 那当然还有其他种，我们今天只是先聊 H1B。 H1B 那如果你要申请的话，是用抽签，就抽签有抽到的话，你就会开始跑那个流程。那在流程的中间，你有可能会因为你提供的文件资料不足或是其他的原因，那移民局那边决定需要你提供更多的资料，那这个时候他就会给你一张 notice， 叫做 require further evidence， 简称就是 RFE。
嗯，
所以 RFE 是这个意思。其实这个流程要跑很快的话，就是其实你如果加急的话，应该2个礼拜14天就可以达成了。
对，但是理想中的，
对，理想中。但是如果遇到 RFE 的话，有可能会再拖个一个月，不知道，一个月2个月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对，
所有我觉得移民劳工的噩梦就是拿到 RFE， 所以他才会说就是拿到 RFE 了很担心，老板会不会等太久就不要 hire 他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抱怨啦，但
我觉得应该不会吧。
对，我觉得是不会啦，我觉得通常不会，我是没有听过因为等太久就不要这个员工的人，因为这不算是你的问题，通常都是因为律师没处理好或是 HR 没有处理好。
嗯，
我觉得反而是你可以去抱怨就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我觉得看公司的规模。
嗯，
对啊，如果你公司很小，
嗯哼，
我觉得可能他们可能就希望马上有人上工这样子。
对，
那就我觉得会比较有机会，就是不要你。
但是我觉得如果以一个很客观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我刚突然想到，如果你 RFE 顶多就是等，假如说多一个月嘛，可是你 hire 一个人，你流程也是要从面试开始，重新开始面试到发 offer 也是要超过大概一个月耶。
对啊，
所以其实我觉得老板应该还是会等啦。
啊、
除非你真的是超过太久，就是你要等半年，这个当然
就
太久了。所以如果我觉得是几个礼拜应该是还 OK。
对，我也觉得，
所以可以保持正面心情。你要讲多一点。
我要讲多一点，可是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因为我没有 H1B 啊，我这是超脱 H1B 的男人。
我有 H1B， 所以我可以理解就是那种心情。因为我当初也有同事，就我们同事被抽到，然后我好像没有 RFE， 可是他有 RFE， 然后他那时候他就很焦虑，就为什么只有他拿到 RFE 这样子。
嗯，
对。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就是有时候就是律师搞错了一些东西，是填的不好还是怎样。
嗯嗯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律师要去解决，然后有时候也不是你可以做的，就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律师，有可能是公司的文件提交的不完整。那时候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同事其实也很焦虑，说怎么会 RFE， 然后他就一直要求公司 HR 给他看相关文件或什么之类的。
那 HR 理他吗？
HR 不理他， HR 说这个是公司的事情，
对，
他不会给你看的。虽然影响的是我，可是我觉得站在好像处理签证的角度上，因为这个是公司工作签证，所以他们是不会让你去看就是他们提供什么文件。
嗯嗯，
所以你真的是蛮被动的，就只能等。但是你可以很积极的去催说就是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或是提供一些你觉得正确的文件。
嗯 嗯，
不过这我觉得都要看公司啊。说到 RFE， 我也有被 RFE 过。 我那时候是也是在等我的 H1B transfer， 就是我找到新的工作，然后我要把 H1B transfer 过去嘛。
嗯，
那个时候我的状况比较特殊，就我其实已经知道我会被 RFE 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我的 H1B 就是有机会过期了。
哦，对，你有讲过。
对，我之前有稍微提到，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待在境内，可是我的 H1B 已经过期了。
嗯，
但是我为什么可以待在境内，是因为我有另外申请了结婚绿卡，所以我可以合法待在美国境内。
嗯，
但是因为我在申请 H1B 转换的时候，移民局当然不知道我已经有申请就是那个结婚移民签证了，所以他们就会怀疑我，为什么你的签证已经过期怎么还在美国，所以他们就需要我提供证据说为什么我可以合法的待在美国，或是我现在人是在国外，
嗯，
不合法的待在美国嘛。所以那个时候我的 RFE 就是这样，就是说请我提供文件说证明为什么我可以合法待在美国。
所以你就提供结婚证书吗？
我就是提供我们那个时候申请结婚绿卡的那个叫什么 receipt， 就是收据，就是我就提供那个收据，他们一收到文件好像隔了一个礼拜就 approve 了。
那很快，那超级快的。那我觉得你还蛮幸运。
对，我是蛮幸运的。所以那个时候我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不是很担心，我就也有预料到说一定会被 RFE， 那东西有准备好就 OK 了。好，
下一个，
第二个你念。
想听你们分享在美国工作的主管领导风格怎样，授权还是管很多，有爱或是机车。
哎呀，这个好哦，我觉得我的主管我遇过的都还蛮，我不知道，都蛮个性鲜明的。
什么意思？个性鲜明什么意思？很讨人厌吗？
就是我第一个主管，我觉得他的风格就是比较随便一点。
嗯，
但是他也不是说就是你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只是说他不会到太管你这个人的 personal career 的发展。
嗯，
他比较在乎的就是工作上面他需要 impress 我们大老板什么事情。
哦，
所以就是我们必须要照着这样子去做，就我们说的都是围绕着大老板在工作。
对，他把你当成一只蚂蚁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你只要达成他的要求，然后他就可以达成他的老板的要求。
对，
一层满足一层这样子。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他的那时候的领导风格就是讲，他比较不是会去在乎你作为一个员工。我觉得这个就是 startup 跟比较有组织规模的公司的不一样之处。因为 startup 本来就是你要先有产出，你要先有价值 value 嘛，就是上面的人才会看得到。大公司的话就会感觉说 manager 会多一层，就是好像有去 push 你的职涯发展这一块。
那我的经历也跟你差不多啦，因为在我这份工作之前的公司规模都比较小一点。
嗯，
就是主管也是跟 Winnie 讲都是比较 project oriented。
嗯，
就是要把东西做好。
对，
所以其实我就会觉得说他们就是一个 manager， 但就是管我工作上面的事情而已。
然
后我本身也觉得说像职涯的成长啊学不太到，
因为我其实觉得讲到主管，然后又有另外一种主管我遇到的，也是也不能说怕事，我要怎么形容，就是我那时候的感觉就是我们组有很多遇到很多问题，很多困难，但是他的态度是你们就忍耐一下。
哦，
就是他会安慰，然后可能会就是说啊，我懂你们的那个难处，但是我也做不了什么，就是给我们这样一个感觉。
嗯，
对，所以这种主管我觉得也有，就是也有遇到过。
嗯，
然后就很蛮变成是说你底下的人你就要变成比较强势一点，就是你可能要懂得去帮你自己争取一些权利，这样子蛮，我讲蛮痛苦的。
蛮痛苦吗？
对，你会这样觉得吗？
你说怕事的主管了，
也不是说怕事，就他的态度就是说这个公司可能文化就是这样子，那你就是要忍耐一下。
对啦，我觉得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做一些什么改变。
对，因为他如果要做大改变搞不好他也会被连累到。他的态度就是因为我有家人要养，我也不可能因为这些事情然后去就是让自己没有工作。
我觉得蛮诚实啊，我觉得蛮好的。我也蛮 appreciate 这种主管。
真的吗？
对啊，我会觉得说因为可以将心比心啊，我觉得反正他也不能做什么，然后我在他底下做事情，我也不能做什么，大家都工作。
但是你们被欺负欸，你们被其他组欺负欸。
被欺负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刚讲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被其他组欺负，可是他的态度就是你们就忍耐一下。
被其他组欺负怎么欺负啊？
就是资源被抢走啊。假如说一个例子就是啊 PM 就是决定要这么做，那你们 design 的权利就是好像被压下去了。
我不知道，以前可能会比较生气吧。
嗯哼，
我现在都会觉得说反正就是一份工作。
你好消极哦。
我会觉得说因为这些东西老实讲就不是我该去争取的东西啊。
嗯哼，
就是如果我的 manager 知道状况然后他选择这样做，那都代表说目前这段时间就是这样子。
嗯哼，
就除非有什么改变，除非 reorder 或是怎么样，或是你去跟他的 skip manager 讲，可是这样也会害到你的主管。我现在都会觉得说每个工作环境都是一个命运的安排。
你真的超消极，你这是消极派。我就觉得很多应该很多人都是有抱负的，你懂吗？
对啊，
就是说就是可能遇到一些职场上不公平的事，然后主管又没有帮你出头的时候，那就会觉得说
这样你有做什么吗？
你就
在生闷气这样子，
在生闷气，这样也不行、
啊、对啊，这也不行啊。所以你自己生活也要过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找一个借口理由让自己不要生闷气。我不知道、欸、
就是要不然就是你真离开了、欸、
像我觉得我现在的主管也是感觉他也不太能做太多事情，就是 middle manager 太多了、
uh-huh.
就一层压一个一层压一个，然后做什么都比较慢。
对，
所以我会觉得我来这间公司之后我反而看得更开
哦。
我会觉得说其实也不一定要有这么多 ownership， 也不一定要这么多 impact，
嗯哼，
知道吗？就是每个工作都有每个工作的要练习的地方。
对，
就以前有一些工作我会觉得蛮 exciting， 就会觉得说我很多 impact， 然后我也不用去管这些 bullshit 什么的
哦。
就是可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就过去了，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是很理想，可是我觉得就是薪水没有这么好。
嗯哼，
所以我觉得每个工作都有一个都有 trade off， 就好处跟坏处这样子。
哦，
像我这个主管或是我现在做的事情可能都比较小，反正可能就会比较没有这么多 impact 或是怎么样的。
嗯哼，
可是我觉得就是他至少是还蛮稳定的，然后他的薪水也还 OK 这样子。
哦，所以应该说你的讲法是说其实你每一段每一个阶段的要求你其实都不太一样，那现在这个阶段你其实对现在的安排很满意。
很满意啊，我会觉得说
就你要求是稳，你不是说我要工作上很多 impact， 但是可能未来的你会开始想要更多 impact， 那你有可能就会寻求改变。
对，就是看我现在的状况，因为我觉得就是现在进去四个多月，然后大概了解一下的文化，会觉得说哇真的是一层卡一层。
对，卡很多，这样
一层卡一层。那我就干嘛，那我都剪 Podcast 就好了。
所以我们现在才可以每集周更呢，
每集周更啊，就是不用加班啊，然后定时五点就 sign off。
uh-huh，
这不好吗？我觉得这sign off也是件好事啊。
是没错，我觉得，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就是做很多 project 嘛，也不一定啊，我觉得就是要看命运吧。
对啦，
然后我的主管也是很 chill， 我觉得主管就是、uh-huh、他也蛮多授权的、啊、我也不知道授权什么意思，我觉得他让我做很多探索的事情。
你就听到说授权，我觉得有一些，我有遇到过一个大主管，就是我觉得他那时候跟我讲一件事，就是我刚刚不是提说就是我们主被欺负嘛，然后可是小主管其实不太能帮我们出头，然后后来我们其实是，我后来想到就有来了一个大一点的主管，那时候其实他跟我们讲了一件事，就是说当你觉得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就你要想的是我其实有授权你们去，他的讲法是 empower you， 就是去做一些改变，就说你们不要觉得你们没有权利去做任何事情，就是他就说我现在给你这些权利，然后让你去做这些改变。那其实听到他这样讲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还蛮开心的、
欸、真的，我跟你相反、欸、
真的，
我会觉得说因为他是 skip level， 所以他当然要这个气度，他气度要表现出来、
啊、
那他有演好这一块，可是变成说、嗯、如果真的用这个授权，那会害到你的小主管，因为他可能不想用这个权利、哦、就是人跟人之间的一个，我觉得蛮像军队
了、哦、
你的 manager 不想做这些改变、嗯，但是你的上级因为一些政治的因素，所以他当然要说这种话。像我会觉得说我的 skip manager 就比较，就是说啊，你当然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我们很重视这件事情，可是我觉得真的落实到我们这一层，
嗯哼，
就是很难很难做一些事情这样子。我也不知道，反正我现在都觉得是听听就好，
就老板说什么就照老板说的就好，这样。对，谁付我钱谁就是我老板。
对啊，因为我现在觉得这些软的东西，你要推动一个东西也是
有软实力，还蛮需要的。
对啊，就是很软啊，你要很软。
他里面的问题有提到说有没有有爱还是机车，我目前是没有遇过有爱的主管。就这么说吧，
我不知道有爱什么意思。
有爱我不知道、欸、就是可能对属下很关心啊或者什么，我觉得是没有、欸、在美国好像没有的。
对，我搞起来有爱，爱到算了不要乱讲，都剪掉。
欧北共主管都蛮公事公办的，我觉得、
欸、有啦。我之前我有一个 direct report 的时候，我对我的算是下属啊、
oh.
我对他很有爱，我觉得我就是很关心他， 因为我觉得他刚毕业，然后他什么好像都不会样子，然后就
他也是因为你的第一个那个直属，
就会特别去花时间去排他觉得对他有用的 task 这样子。然后我觉得他也成长蛮多的，
这也蛮好的，
对啊，所以
就是有爱的主管，
有算有爱啦，因为我觉得我就不想要耽误他，就觉得说他第一份工作，
对，
就是不想要他有不好的经验这样子。
哇，这么棒。
对啊，
好吧，这题先讲，如果有想到再补充。找工作面试真的要把自己练成像演讲一样吗？网络上资源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补齐自己的方向。他的面试什么？他是设计吗？
我不知道，反正我觉得面试不能跟演讲一样，我觉得演讲都是单方面的人在输出而已。我觉得面试就是互动。
对，面试要变互动哦。
反而不是演讲，你反而是在演戏，演对手戏。
演对手戏。
跟你的面试官演对手戏，观察他的表情。
嗯，
然后准备你自己的故事之类的。
所以如果是像设计的话，我们是自己的 design portfolio presentation， 所以你就要练一个45分钟的 presentation 这样子。那我们的讲法也不会真的像就是演讲一样，就好像很生动，就是刚刚燕燕讲单方面输出，就也是其实比较像是互动式的，也不能这样讲，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就只是想听，也不想要互动。
我觉得是讲那种有那种转折吧。
啊，不是，等一下，就说有一个 framework 嘛， star 是什么，
就是 situation 啊，你的 situation 是什么，然后 task 你在这个 situation 下面你被赋予这样的 task，
对，
A 是 action
就是做了什么
事情，然后 result 的结果是什么。
对，
这是 Amazon 的 framework。
这个好像很多，我记得蛮多公司面试都会这样， Facebook 好像也会有
面试官会说 tell me the situation， 然后讲一些东西，然后你就要说 the situation is blah blah blah，然后 the text I have is blah blah blah, I did blah blah blah, the final result is blah blah blah。
嗯，
就是媒体就要像机器人这样回答。
但我觉得最好的还是把它练得像讲故事一样吧，就不能说演讲啦，我觉得把它练讲故事吧。
看公司的风格，像 Amazon 他们一定要听到 the situation，
就是
他一定要听到 the situation， 然后 the text action the result 什么，他还觉得爽，他还觉得说你有用到 star。就如果你用比较讲故事的方式，然后淡化这些关键字，反而他们会觉得那个 signal 不够强。所以我觉得要看公司。我觉得如果是 Amazon 的话，就是要
真的要
这样讲，
这样讲出来就是非常
就是机器人，就是机器人。我练超久，我之前跟 Amazon 面试，我练到快死掉，
真的
就是很不舒服。
可是一定要这样讲话，
我觉得一定要这样讲话。
哇，
然后 Facebook 的话，它有一个 framework， 就是 design thinking， 然后 business thinking 之类的。
嗯哼，
它有一些方向，然后你要就是特别讲关键字，
嗯哼，
他才会觉得说有 signal 这样子。
哦，
因为他们面试的时候都有一个表啊，
对，他们好像都会去参考说你这个 candidate 有没有讲到那些字这样。
对，然后他们都会抄笔记，然后写评分，他们可能有一到五分这样子。
嗯哼，
所以你要是强调一些 keyword。
嗯哼，
你要了解这个公司的文化，然后你的 job description， 然后就把自己演成那样子。
他后面提说网上资源太多，其实你就是要针对你要面试的这个公司去做搜寻吧，然后去做客制化。
像 Amazon 他就有十几个那种 leadership principle， 你就要提到这样子
啊，超累的，听到我就觉得好累。我就在想说我这一辈子应该不会进 Amazon， 又面不过他那个面试。
那个面试的超难的，他会挑，他从12个现在多少个？ 14 个。
这么多吗？
对，超多的。
14个 principle，
对，
14 个 leadership principle。天哪。
对啊， 14 个 leadership principle， 然后他就会挑几个，就要讲故事这样， star method 去讲。
对啊。你的 customer centric， 你的故事是什么？
The customer obsession。
Obsession。所以我觉得总结来说，就是网络上资源是真的蛮多，但是你要先去找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 template 吗？那种感觉。
应该是找到这个面试的方向。
好难哦。
自我跟面试要找个平衡点。
我们在讲废话，这一集怎么讲很烂。
讲很烂，我也觉得讲蛮烂的。
这讲超烂。这一题其实就是很好讲，就是你其实要
重新讲。
你就讲，就是
你昨天讲，
你不用练得像演讲一样， 但是你要有一个脉络，你要有个故事，
就这样讲也烂了。
对，
也很空泛。
干，
刚刚讲那个那些 framework 都可以用。
哦吼，是啊，那个可以用进去。但网络上资源太多，反而不知道怎么补齐自己的方向。我想要补充，就是其实一直看资源都没有什么，就是也不是说没有作用，就是说我觉得要实际你开始面了，你就会知道怎么去调整你的方向。
嗯，
我觉得是这样。然后或是多练习，就是去找人家 mock interview， 然后 mock interview 就是你的那一些朋友或是面试官就会跟你讲说，哦，你可以往什么方向去补，这样子就是补齐你自己的特色或是你想要的方向。对，
我自己是很讨厌
mock interview，
我自己很讨厌人家给我 feedback 啦，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我都是那种就是找面试然后又用面试当 feedback 的，都直接对别人问问题，那我就知道说那我这个地方没有讲好。我觉得像我这样是非常没有效率，就你要找一些就是你觉得无所谓的公司去练习。
但因为现在我觉得拿到面试机会不多，所以建议还是说
对吧，找别人练，
找别人先练，然后就是不要浪费你的面试机会，这样子。
对啊，
先讲
啊，自己
OK。再来第四集，不是第四集，我在讲什么
乱讲，
对，乱讲，
完蛋，那集就乱讲，
太累了。为什么今天这么累？
我觉得晚上录都很累。
对啊，
可是只要晚上录，
那也没办法，
没有办法。
礼拜五你又不能录，
礼拜五不能录
比较好，礼拜五不能录，对，没差了。
第四题，
十二月第一周都过去了，大家为何还不去放假？我一直来吵我，
笑死！
欸，可是我现在觉得根本十二月就没有比较轻松，你有这样觉得吗？
我刚进公司，所以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我觉得大家都该放假都会放，
其实好像是啦。我觉得大家会陆陆续续的去请假，但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因为放假完紧接而来就是明年的第一个 release， 好像蛮多公司都是这样的，所以一月其实会蛮忙的，然后有些人会想要先把事情先做一半，然后就去放假，然后回来之后就不会这么累。那我知道这只是抱怨啦，我只是觉得很好笑而已。
很好笑啊，
大家为什么不去放假呢？你也可以就是等他们去放假的时候一直在吵他们。我觉得你可以在那个 Thanksgiving 就是那个 Christmas Eve 当晚就开始发讯息，
这不好吧？被讨厌吧？
好啦，
我觉得大家真正开始放假是圣诞节的那一周这样子。
对，
可能是22号，
其实就是这一周。欸，就是现在我们录的当下这一周，
这周然后到圣诞节到新年这一周，就这两个礼拜可能大家都会放假。
嗯哼，
像刚刚讲就是之前的话大家都会想要就是快点冲一波这样子。
对，在假期前把事情先做一半这样子。
对，
做一波这样。 OK，
下一题。
在一个不是英语系的国家工作，好难跟同事当朋友哦，好难聊，很想念以前在台湾跟同事乱聊天的日子啊。我觉得
不要跟同事当朋友吧。我觉得一开始你就错了。
一开始就错了吗？
不要跟同事当朋友啊，你不是去那边交朋友啦。
其实在台湾好像真的是很可以跟同事很近。欸，
不要跟同事太近。
你以前会吗？你以前在
会啊？我以前会啊。
那你
就是
觉得不好吗？
跟同事太近可能就会公私不分吧。
哦，对，
放感情进去，在你工作放感情进去，我觉得就会变成有点患得患失，就有点好像太重视的感觉。
哦，这同事怎么不理我讯息了？是不是怎样怎样？
我觉得在美国就是在工作场上就是 be nice, be friendly 就好。
对，
下班之后就
各过各的，
各过各的这样子，对吧？啊？然后上班之后再打招呼这样子。我觉得在美国的文化是这样子。你觉得呢？
我觉得是这样子，没错。我觉得就是有一种情况就是公司的环境越糟的话，你跟的同事会感情越好，
就是没有共同敌人了。
对，有共同的敌人，就是会有革命情感。就是我有这样的感觉，就是其实公司的环境就是待过，就是觉得环境不好的地方，然后可是跟同事的感情就不错，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是会一起互相八卦啊，一起骂人，可是那种就也只是在仅限于在工作上，我们工作完后也不会联络。
哦，对啊，都是这样子。
就是我觉得在美国好像都这样，就是说你可能在公司里面你会有那种感情很好的错觉，但是其实一下了班就是自己的私生活，你就是不会想跟这些人联络。
欸，你讲很对，就是错觉，感情好的错觉。欸，这讲得很好。
我觉得是有点那种，我现在回想起你知道那时候离职的时候大家也都说，欸，好好联络或什么的，可是其实说实话我也不会一直很想要去跟 跟前同事联系。
哦，对啊，我都把前同事的 IG 都 mute 掉。
大家还是可以当朋友，只是不会说，就是因为你知道你们的联系就只是在公司上面讲八卦，
嗯，
就是可能你说可能兴趣或什么共同话题就会真的比较少，所以你不能每次去聊天都只是聊工作事，就是聊工作上的八卦嘛。
对啊对啊对啊，
你如果离职了或什么，你少了那个共同的环境或共同的话题，你跟这个人你有什么其他的话题可以聊，这个就是看你们能不能做成朋友的关键。
讲很好欸，
哦，突然间好像
很清醒了。
哦，好，
很清醒
我就说我不能这样躺着，我这样躺着我就会开始想睡觉。
对，你清醒了太好了，你可以来扛了。
啊，
我也不知道。
我觉得你今天超级状况超差的，话超少。
我觉得是可能吃完饭。
你吃完饭，你不能。
我不能，只要不要吃饭。
早上不能让你吃饭。
不要让我吃饭，
我让你饿。
我觉得越饿反而会有，就是刺激我思考。
OK， 这样这一题可以了吗？
可以的吧，我觉得你讲得很好。
而且阿莎不是在英语系的国家耶。
什么意思？所以他是日文吗？
也有可能。我其实有时候觉得不一定是语言耶，就是文化有很大的关系。
对啊，如果在日本的话真的很难跟日本人当朋友啦。
我觉得其实这一题不要跟同事当朋友啦，去找其他朋友吧。
对啊对啊对啊，
就不要跟同事当朋友。
同事就是错觉，像你刚刚讲的。
好，再下一个，觉得老板很白痴怎么办？真的好好笑。
老板白痴，
老板不会，
老板怎么会白痴？老板付你钱，
白痴，对啊，老板白痴付你钱吗？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怎么可以这样讲老板呢？身为台劳，你怎么可以这么叛逆呢？
对呀，
怀疑老板之前都先检讨自己。
对，
老板是不会白痴的。你就找你的其他嗜好，就把工作当成一个工作这样子。
对，或是去打拳击。
对啊，打拳击，把老板当成沙袋打这样子，这也是 OK 的啊，
就舒压一下。OK， 所以我就下面这题跟上面那个有点像，觉得公司管理文化跟团队士气很差怎么办？这个我之前就有遇过啊，但是
我觉得上到下的影响，
这个你真的很难改，你能唯一能做的就是离开，要不就是做到上位，但是我觉得文化这个东西不是你一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觉得其他人觉得文化 OK 吗？还是只有你这么觉得文化很差？
嗯哼，
说不定人家很爽啊，你也不知道。
如果你发现这个公司的管理文化跟士气团队很差怎么办？
其实我现在就有遇到很类似的问题。
真的、哦、
就是刚进去之后就会发现说这个公司的管理人文化跟团队士气没有说很好这样子、
哦、
但是我觉得就很正常吧。我觉得大家的期望可能都偏高、
嗯、
尤其是在矽谷你有这么多 benchmark 可以比。
哦，对，
所以我觉得很容易就会士气低落，如果你跟其他公司比较。因为我的 team 就是比较没有这么 popular 的 team。
嗯，
虽然很重要，但是就是一直被忽略的一个 team 这样。但我觉得大家还是和乐融融在工作啦，可是就会somehow就会觉得说好像
自己组没有被看见的。
对，自己组没有被看见、嗯、
这个就是跟好的 manager 差别。
对
对，
可是我会反问我自己，对，我现在会反问我自己，我会说那我需要被看见吗？就是难道这是一个需要的东西吗？
哦，
对，现在我就会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太消极，但是我会觉得说
超消极。你现在你从一个很积极的人，然后突然间就荡到水平的另外一边呢，你是怎么一回事？
我觉得现在都是适应期嘛，我觉得就是在企业里面工作、
oh.
我觉得就是你要把你的锋芒跟一些能量都收起、
uh-huh.
然后就是不要投射私人的感情。
对，
在这种比较大的 corporation，
我
觉得你就不要这么做，因为我觉得一方面是保护自己，
嗯哼、
就是将来不要受伤害之类的，然后也不要跟同事太好，你就做你应该做的事情，
嗯哼，
然后该你表现的时候就表现，但是也不要过度表现。
对，
然后你要工作你要认真工作，但也不要太认真工作。
好累，为什么？
就是像我有时候我就会觉得说我好像太 aggressive、嗯、就我要收一下之类，我可能都会再过几天然后再去 update 我的东西。
哦，
故意就是把自己 pace 比较慢一点，
pace 慢一点，
然后去符合他们的、
哦、OK
的 pace。 我觉得是融入啦，我觉得我也不知道这不是消极，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
我觉得因为你真的是还在观察期，
对，
就是半年前半年的那一种适应期，所以这样做也是对的。对啊，因为我知道有些人就是很忌讳，就是一个新人进来想要大刀阔斧砍一堆东西，或是做 一大堆东西，
对，
这个就会蛮就有风险在，这的确是
有风险在啊，所以是慢慢都是把自己的 skill 展现出来，慢慢的渐进式的展现出来、嗯
嗯、可是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拿捏一下，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跟你的想法也有一点像，就是前半年我就是还在就有在收嘛，或者就还在观察或什么的，但可能因为真的公司的东西太复杂了，然后复杂到我已经把这些东西完全就收光了，你知道，就反而变成是我 manager 觉得、嗯、诶我怎么好像还不够积极，
对
嗯，士气团队很差的话，我觉得士气团队这个事情真的是 manager 或是你们公司 CEO 要去做的事、欸、或是就是大的 VP 要去鼓励士气、嗯、
对啊，士气可能是你的骨架、
啊、对啊，可能是他在 Ohan 的喊话我们的公司的 Ohan 都一直很像邪教大会，大家整个士气都好高哦，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很好啊，
就是有一部分
你们公司很好啊，
对啊，就是都是表面的啦，我觉得有时候这些东西都是表面的，就是你刚刚讲其实你的 day to day 才是最重要的，你不能就是说好像这个士气很高，可是整个你在合作的时候是勾心斗角，这样不是很累吗，
这样比较更虚伪吧，
就是大家都还是和乐融融，然后就越做越好越做好，其实这样也蛮好的，找到符合自己的一个 pace 吧，
对啊，
在最后一个
总算到最后一个，
总算到最后一个，
总算
今天那个工作上真的好多题，
都全部都是工作，
对，
我们今天就只讲工作，
今天还有其他的部分，那我们可能就是隔下一次，
后悔了，
后悔了，
不要这样排，好累哦。
最后一题，老美同事离职最后两周 ghost 我们，把我们2023最后两个月整个干翻，这在美国正常吗？
这我去问他一下，
对，
然后他就说他是在一个小型的新创，大概五个人的新创，
嗯嗯，
他其实跟这个同事还蛮好了，可是我觉得那个同事就很讨厌他的老板、
uh-huh.
然后就原本说要交接的东西后来都没有交接，然后直接就 ghost 所有的人，
嗯嗯、uh-huh.
然后他就觉得说干你要搞你老板，然后最后搞到我，因为他是问问题的听众是最后要处理，
就是他把烂摊子丢给剩下的人嘛，
所以他就觉得很不爽，
对，这就我们就讲这叫 burn the bridge
我觉得还蛮不正常的，我觉得在美国，
对，
就我觉得说因为他的团队只有五个人，
嗯哼，
觉得在小团队你的个人感情都会放大，就是你很多私仇，
嗯，
那种东西你可能就，
但说实话我觉得他也没有义务一定要交接，
是没错，可是我觉得就是一个 courtesy，
这是一个 courtesy， 对，就是他人家不是说你要先提两周吗，这两周其实也只是一个礼貌性的提离职，其实在他提离职的当下他就可以离开了，
对啊，就 at will，
at will， 因为就是美国都是这样，不是说你一定要提两个礼拜，你也可以说老娘今天不干就不干了，
可以这样子、啊、
可以这样，你也可以就整个离开他，所以他其实给你们这两周我感觉也只是一个礼貌性而已，对、啊、但他真的就是不想干了，而且就是很生气，
很讨厌你们，对吧、啊、所以他觉得说有没有你们都没差，
是比较少见，但是不代表没有发生，也不代表就是他这样做是错的，
是没有错啦，我觉得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理由，
对，
我会觉得就是比较不明智啊，
对啊，因为你看你现在就讨厌这个同事了，对不对，
对啊，然后老板也讨厌他，我觉得圈子都是这样子，
对啊，那他以后就不可能再回来找你们了，或是如果以后他有什么有求于你们，可能就是他要很厚脸皮才会回来，
对啊，
我觉得做人还是要留一路啦，
对啊，都要留一手，
对，留一手好吃，
留一手是什么，
留一手是火锅
在湾区吗，
对，好像在湾区的一个那个火锅店，
好，今天就在维尼的，今天就在维尼的笑话中结束这一集，
你今天没什么贡献耶，
我很多贡献好不好，
你有什么贡献，
我回答问题、啊、
很棒，爱的鼓励，今天这集 QA 就先这样子，喜欢戏骨台老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来我们的频道留个五星好评，然后也来我们的 IG 跟我们互动，就这样，大家拜拜，
大家拜拜。